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讲起。我们讲到上帝呼唤亚伯拉罕，如同上帝呼唤每一个人，说你离开原来的，到我这里，唯一的真神这里，你把原来的撇弃，我给你最好的。那么亚伯拉罕听了上帝这样呼唤，哦，这是一个大搬家，这是一个大迁移。虽然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啊，但是这也是一件大事情，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件大事情了。您今天如果要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我想也是经过很多的决定，有人要不要放弃绿卡，要不要得到绿卡，还是到纽西兰，对小孩会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巨大变化。各位，我们信耶稣是一个更大的变化，而且这是绝对对的。你换工作，换居住的地方，迁移，这到底是利弊，我们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也看不准。有人移民到美国情形很好，有人很坏，有人换工作，有人换职业很好，有人很坏，这我们不知道，我觉得大概都差不多吧。如果有主都很好，如果没有主就都很不好。但这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信耶稣对你是不是好呢？各位，只有这件事我百分之百敢讲。你买哪一种股票，投票给谁，跟谁结婚，移民到哪里，我都不知道，因为是神真的不知道。你信耶稣只有好没有坏，信耶稣真正信靠他只有祝福。你说我信了好像没有什么祝福，你没有好好信靠他，真的信靠他有满足的喜乐和祝福。但是不是说我们在信靠跟随的时候哦，就一帆风顺，刚好相反，我们跟随耶稣，耶稣讲得很清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哎呀，每天都好像觉得有一些损失，好像每天都觉得有一些艰难，但是呢，愿意信靠跟随的人，我们绝不为这些艰难打退堂鼓，我们更好的来跟随，更坚定跟随。亚伯拉罕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信靠跟随上帝，碰到艰难他没有转，他没有就碰到困难就放弃。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碰到困难他们就想回去，很多人跟随耶稣也是一跟随碰到困难就离开了，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主信靠主就坚定到底，愿我们都是坚定到底。亚伯拉罕他们去了到一个地方，到迦南地，这是上帝要给他的地方啊！我想亚伯拉罕马上就有一个巨大的失望，就跟我们很多信耶稣的人啊，迟早就开始有个巨大的失望，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我们谈恋爱也会有个巨大失望，怎么我老婆是这样，我老公是这样，怎么婚姻是这样子，我们会有巨大的失望啊！你考上大学，你对大学生活会不会憧憬啊？你进入一个公司，你会不会对这个公司有憧憬，然后失望，人生有很多的失望。我想亚伯拉罕在刚刚到迦南地也有个失望，因为上帝说我要把一块地给你，得为业。那么不管那块地是什么样的地，那块地在亚伯拉罕心目里应该是一个无主之地，是没有人的，上帝才能给他。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去了，他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第七节，亚伯拉罕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里，迦南人住在那里。哎呀，上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上帝说要把一块地赐给他，结果他去了，全家都去了，都打点好了，该卖该当的通通都卖掉了，已经户口都迁了。到了迦南地，发现这个地方他根本得不到，因为这个地方一大堆如狼似虎的迦南人。各位，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得到那块地，他儿子也没得到，孙子也没得到。事实上那块地是经过四百多年以后，他的子孙的子孙是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才得到那块地的，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在希伯来书说他得到了应许，他只有一个 promise， 只有一张 check， 那个 promise 的兑现好像还要等很久。哎呀，弟兄姐妹，上帝应许给我们永生，给我们神儿子名分，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我们到底得得到得不到？一定得到，但什么时候得到，用什么方式得到，哦，神都有他不同的带领。有信心的人我们历史都得到了，但是这里面有很强烈的一个应许的成分，我们要有信心。但是 那个信心让我们看到应许跟现实还差很大的距离。那属上帝的人不会因为有很大距离就离开，就跟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理想好像有点距离的时候，我们不因此就放弃我们的婚姻，我们更是凭着信心靠着主给我们的爱好好去经营。那信靠上帝呢更是了，不管有多少的艰难，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在希伯来书说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上帝给我们一定是真的。我们这一生不能完全经历到那些实现，但我们绝对说是真的，因为圣灵已经让我们经历到那个我姑且说部分的真实，那部分的真实就够我们喜乐，够我们更坚定的跟随他。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看到原来一群可怕的迦南人已经占据这个地方了，哦，他没有说上帝骗我，我打道回府吧，他没有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哦，这条路太难走了，我回去吧。他没有手扶着犁向后看，他没有说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没有不愿意跟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有福的人，愿我们都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道路。然后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上帝的显现，包括后来对以撒的雅各的显现都是一样，哦，都是特别要给你加强你的信心。你所信的是真的，我的孩子，我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不要害怕。哦，我会把这块地方赐给你的后裔，好像已经说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不是给你的后裔了，当然还有讲也是给你的，但不管给我们或给我们的后裔，我们只要信上帝的话，我们就已经得着了。就算我们肉体好像还没有经验到，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已经得着了。愿你有这样的信心。亚伯兰就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一座坛就是献祭。我们记得吗？该隐、亚伯、挪亚都献祭，亚伯拉罕也献祭。愿我们献的是馨香的祭，愿我们献的是感恩的祭，愿我们献的是信心的祭，愿我们献的祭，哎呀，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不抱怨的，是喜悦的，是出于爱人，是出于顺服上帝的，是出于信靠上帝，是蛮有盼望的。我们继续在看起来失望的应许地，因着上帝的话我们不失望。我们因信仍有指望，在毫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而且我们继续献祭给我们的天父。然后他继续在搬家，因为总要在一个比较可以住的地方住下来啊，在伯特利山边东边的山支搭帐篷，支搭帐篷又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我们在应许之地做客，我们在应许之地像童子军露营一样支搭帐篷，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雅各、以撒是一样的。我们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城有根基，城又像一个有机物，不会动摇的。我们现在常常动摇，走来走去，但我们心中的确据是绝不动摇的。好，然后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拉罕的特点。筑坛就是呼求，筑坛就是感谢，筑坛就是我要更加的信靠你，我要更加感谢你。手头上好像没有看到你兑现任何的应许，我凭着信心知道你爱我，但是我也凭着信心知道我要向你呼求，因为我时事真是艰难，求你帮助我，这么多迦南人我怎么跟他们生活呢？然后亚伯拉罕又渐渐往南迁移了。一个信靠上帝人，我们外表做什么真的不重要，好，有迁移，有迁移，感谢主，只要我们的心跟对上帝越来越笃定。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哎，这是我们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啊，我们可以说跟随主的夫妻好像百事哀啊。跟随主的夫妻怎么会百事哀嘛？应该百事蒙福嘛。各位，我们总觉得信靠上帝是蒙福，怎么康牧师这样讲呢？是绝对蒙福，但是实在也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困难啊。亚伯拉罕现在有饥荒啊，饥荒他到埃及去， 他到埃及不应该是堕落，有人觉得他去埃及是堕落，但是离开了上帝应许的地方。但是后来您记得以撒的时候也碰到过一次饥荒，那么上帝就对以撒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因为以撒那个能力很弱，你不宜下到埃及去，你就到一个地方去避饥荒吧。那亚伯拉罕到埃及去看不出一定是错误的，就跟以后来雅各全家到埃及去，上帝更是对雅各说，你就平安去，你一点不要害怕。各位，我们不要死板，虽然应许地在那里，但是人最重要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人最重要的是跟随上帝，我们定睛在上帝身上。好，这里亚伯拉罕走了，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有人说不好，我再说没有不好，但我说不幸的是什么？哦，跟随上帝到别的地方漂流很辛苦啊。各位，我也常常在不同地方讲到，那已经是被弟兄姐妹招待的最好了，还是也是很辛苦。如果不是被弟兄姐妹邀去讲到被招待，你是流浪的话，因着饥荒流浪，而更早的时候就是因为上帝叫你离开你就离开，哇，听上帝的话出去就危险了。现在到埃及去，到埃及因福得祸，因祸得福。什么叫因福得祸呢？亚伯拉罕有个漂亮老婆，这是福气，可太漂亮了也是一个祸患。因为亚伯拉罕想到了埃及这个地方啊，他跟撒拉讲，老婆你真是太漂亮了，你很漂亮，我到这陌生的地方，我看这个地方的人呢、会把我杀掉的，会娶你哦。那后来在亚伯拉罕这个错误又犯了一次啊，就是说谎啊，把自己太太说成自己的妹妹。在创世纪第20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已经是99岁了，撒拉已经89岁了，撒拉还美艳到这种地步，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时候亚伯拉罕也骗别人说，这个撒拉是我的妹妹，结果人家真的要娶撒拉做太太的时候，上帝制止了。那他们来责备亚伯拉罕，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亚伯拉罕说，哎呀，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是神叫我们离开父家呀、我们这一切是神造成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如狼似虎，以至于我可能活不下去，会被杀，迫不得已要说这种出此下策，要说谎话。哦，这些地方人都不认识上帝，他们可能会杀人家丈夫娶人家妻子，所以让我们假装是兄妹而不是夫妻吧。如果是兄妹，我可以因你得钱；如果是夫妻，我会因你掉脑袋。因了福得祸，因为老婆太漂亮了，自己杀身的危险。当然后来又因祸得福，这件事上帝保守了亚伯拉罕，让他得到了非常多的金钱。那撒拉也同意了。各位，这我很难想象，我很难想象，假如今天我跟我太太到一个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到一个岛上，然后我跟我太太说，老婆啊，这个地方男人我看凶得不得了，你又这么漂亮，这样好了，我们不要以夫妻之名相见，我们以兄妹吧。如果是夫妻，他们会杀我娶你；如果是兄妹，他们会给我很多钱然后娶你。哎，这把老婆的贞操放在哪里啦？你说你老婆是你妹妹，叫你老婆跟别人睡觉，自己可以保命，甚至还可以赚点钱，这亚伯拉罕怎么说得出这种话呢？好，我们说这话呢，我们对亚伯拉罕也同情吧，因为这是很艰难的时候，他们逃难，埃及人的确也凶狠，那么他要得到生命的平安，也许他还没有想那么远吧，但我很难想他没有想那么远，就是撒拉的贞操怎么办，人家真的把这个女人当作你妹妹，名正言顺要娶你，你真的给吗？我说这话就是跟随上帝，听从上帝的旨意，要到外面漂流，哦，很辛苦的，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犯罪，不得罪上帝，也求上帝怜悯我们。 Have mercy on us, O Lord. 好了，亚伯兰到那里，这个想法当然就已经错了哈，这是吃软饭，而且吃妻子贞操的软饭，这实在太糟糕了。到了，果然你看到一件事情，埃及人看到这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长看见了，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我真的不知道撒拉有没有被玷污，实在不大看得出来，也许先带到宫里去吧，还没有怎么样，带进去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想呢？然后亚伯拉罕真的也吃了不少软饭呢。法老因为这个妇人就厚待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得了许多的 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得到了许多。哎，我们看到很稀奇的是，这件事从头到尾应该是亚伯拉罕错啊，亚伯拉罕和撒拉联合欺骗法老啊，那应该被罚的是亚伯拉罕。结果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哎，这真岂有此理啊，人家说谎骗我们，我们可是合理的，还不但是赔了夫人，折了一大堆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哎，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各位，我们看圣经，求主都让我们能够谨慎一点，谦卑一点，我们用脑筋去想，就发现哎呀，其实没有错。各位，你看到埃及这个地方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在埃及这个地方，哎呀，不认识上帝的人真是都是邪恶，但是有的时候有些邪恶的程度重一点。在这个时候，埃及这里非常邪恶。撒拉已经89岁了，可能那个时候89岁了，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也是70几岁吧。70几岁的一个妇人，后来那个雅各的儿子去埃及买粮食，也是有很严格的海关检查。各位，我相信现在你到美国去也是有很严格的海关检查，如果你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或者是跟什么宾拉登有染的这个嫌疑的话，很快资料就会送到什么 FBI 或者什么特别的机构去了。在当时埃及的海关呢，好像不是抓恐怖分子，而是什么抓美女。这古今中外好像都有这种情形，你要升官发财啊，最好的就是送美女给老板啊，这是吹牛拍马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君王喜欢骏马啊，就有人送千里马来拍马屁，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就会送来。上有好烟啊，只要有喜欢的，下面一定有人帮你拍马屁精，帮你做到。从这里看起来，因为我说了，亚伯拉罕夫妻又不是什么巨富，进到埃及居然马上撒拉就被带走了，就跟我们看到也许是唐明皇一样吧，也许是中国很多皇帝一样，真的好色到极点，后面后宫妃嫔已经10000人了，还嫌不够，于是就在全世界搜寻美女啊。我们像那个亚哈水鲁王要找皇后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搜到最后还搜到以斯帖了。这男人好色实在也很可恶啊，真是把自己的好快乐建立在这么多人的痛苦上。好，你看埃及有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显然在海关在各个地方，只要有女人来就要看她漂不漂亮，够漂亮就送到宫里去，这是升官发财吹牛拍马的好捷径。那你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风俗，这样的法老，这样的官员，能不罚一罚吗？所以上帝罚埃及是对的。你看亚伯兰一到了，埃及人一看到他，哇，然后显然就送给臣宰，这个臣宰呢马上呢就在法老面前开始夸了，哎呀怎么样，那一定充满了性挑逗的话。那个女人就带到法老的宫里去了，就是撒拉。然后她的哥哥，其实她丈夫就也被后代也得到了很多。好，我们不是说谎，我们绝对不可以说谎，亚伯拉罕是说谎是不应该，但是这个说谎是因为埃及的民风太坏了，所以上帝先处罚埃及人而没有处罚亚伯拉罕。那我想这样上帝还是公平的哈，是非常公平的。那么后来就降了大灾，当撒拉被带到宫殿里，我们希望他还没有被玷污哈。是什么时候灾降下来？然后灾降下来是法老如何知道这个灾是因为把别人的老婆当作妹妹然后娶来了，上帝恨恶我们这种贪色好色的这个做法，他们怎么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神的确让他们知道了，降了大灾。法老就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妹子，以至于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各位，要做，我们从这里可能可以松一口气，要做就是还没有成为我妻子，现在你妻子在这里，可以把她带走。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大看得出来是驱逐出去呢还是礼遇的出去。不过如果降了大灾呢，我想法老不敢太凶啊。这个把他们送出去了，而且呢亚伯拉罕又是因祸得福，一场惊魂，太太没有被玷污，而且得到了大量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啊，看起来有点福气，但神还是很公平的啊。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我们也千万不要吃这种软饭，也千万不要说这个谎。法老是不对，法老自己做错了，就损失了很多。那么然后法老赶快把他送出去，让我们也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也带着埃及的金银被法老送出去了，因为法老实在是非常顽梗，上帝就把大灾降在埃及人当中啊。这跟亚伯拉罕出埃及不大一样，但是也有类似的情形。总之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不要有任何人得罪上帝的仆人。如果我们自己得罪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得罪上帝的仆人，上帝都要毁坏那个人。上帝对他所有的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自己没有像上帝爱我们那么爱我们自己，我们务必让上帝的爱来提醒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警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生命用错的地方。好，十三章，一场灾祸，一个可怕的地方，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富翁。埃及人送了他非常多的东西。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哦，感谢主，上帝，你带我经历一个饥荒，饥荒没有把我所有的夺走，饥荒反让我更富裕。你让我经历埃及人可怕，埃及人可怕，甚至害得我说谎了。但是这个可怕最后的结果，你让我成为极富裕的人。现在我又回到迦南地，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这次什么事在求告上帝，但是当他没有得到土地的时候，当他没有得到儿女的时候，当后裔遥遥无期的时候，他当然要求告上帝。亲爱弟兄姐妹，有信心的人不是不求告，刚好相反，越是有信心的人越会求告上帝，带着信心求告。我们不怕打扰上帝，因为上帝要我们对他讲话，要我们向他倾心吐意，要我们把心中一切难处告诉他，要我们把一切的喜乐告诉他，要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告诉他，要我们向他认罪啊！感谢主，让我们对他说话，让我们向他筑坛，献祭给他，也倾心吐意，把我们心里的话告诉他。主，你帮助我，主，我赞美你，主，你赦免我，主，你怜悯恩待我。哦，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呼唤我们，我们也呼唤耶和华，这才是蒙召的好仆人。神对我们说话，不要叫他啊、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他对我们的呼唤盼望都引起我们对他更多的呼唤和回应。主，我愿意跟随你，愿意爱你。当然我们永远不及上帝那么爱我们。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罗德也是神的仆人了，也跟随了，但是他始终跟随不大好，始终跟随心中有很多金钱的因素。这时候我们看出来了，这个罗德啊，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然后因为他们有钱，因为他们有牛群羊群帐篷，现在他们呢不能成为好朋友了，他们不能一起同行了，他们不能住在一个地方了，因为呢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可怕的事情。当基督徒很贫穷的时候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共患难，当基督徒富裕的时候不能共富贵，跟世人一样大家穷的一起打天下的时候，哇，命都可以互相舍，到有权有势的时候，就是杀功臣啊，翻脸不认账啊，哎呀，这真是很可怜。连罗德和亚伯拉罕也都是这样。那但我们要想一想看，各位，这是罗德真是一个小没良心的哦。罗德怎么会有钱的？各位，我相信罗德的有钱一定是亚伯拉罕把他从埃及得来的那些牛羊牲畜仆婢分给了罗德，所以罗德才会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因为罗德没有自己从埃及人得到什么东西，所以他如果有，一定是亚伯拉罕分给他的嘛。啊、哦，亚伯拉罕给了他，也把他视为侄儿，也带领他。可是罗德呢，我们看就是一个斤斤计较，一个视钱如命的人呢、啊。他后来跑到索多玛也是一样，因为他要钱呢、啊。 就忘记了上帝，或对上帝就很淡呐、他为了钱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叔叔也就很淡呐、虽然这个钱他的牲畜是他叔叔给他的，但是太多了，东西太多，他们容不下了。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就有一些争吵。那个时候，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个地方居住，你再争吵，你东西都要被人家抢走了，这个意思。你们彼此还不能团结吗？罗德牧人与亚伯兰的牧人相争，有的时候也许上面两个很好，底下人不能合作啊，这个上面人还是有责任。好，现在因祸得福，因福得祸，因祸得福，因福又得祸。因为饥荒到了埃及，因为饥荒到了那个可怕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又得了非常多的财富，得了非常多财富以后，他们又差点失去友情了。他们两个是应该很相爱的，在迦南地迦南虎视眈眈之下，他们现在有这么多牛群羊群，更应该团结在一起，结果相争了。下面的小鬼也在相争，下面的牧人在相争，都忘记了这是来自上帝，都忘记这是来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恩典。你争什么？你哪有资格争？不是亚伯拉罕，你什么都没有啊！可是有的时候那些小气的人，不看上帝恩典人，不看神借着别人给我们恩典人，那斤斤计较人就很难跟人相处。各位，愿我们有上帝的心，能够跟人相处，看到一切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向我们神的殿。